汉初的黄老政治究竟对汉朝的富强起了多大的作用？儒家思想的崛起对汉朝究竟是福是祸？汉武帝的雄伟事业对国力来说到底是一种虚耗还是扩张？当泱泱大汉一步步走向衰败时，庞大的帝国机器究竟哪里出了问题？汉朝的崛起对于中国的历史进程又有着怎样的影响？FM101.1 西安乱谈传奇，带你走进汉朝历史，了解汉朝真相。大汉风云录就在每天上午11:30。
翻开历史古卷，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重要的大时代，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传奇，乘坐时光，走读大历史。
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高粱计谋，将项羽、章邯打了个措手不及。项羽军队的狂妄自大的轻敌思想由此淋漓展现。当汉军今非昔比，战局无法预测，项羽该怎样重新审视对手？而出战大捷的刘邦韩信又该如何乘胜追击，以高昂的士气和雄伟的气魄直至关中？ FM101.1 西安乱谈传奇，请继续收听。
汉王元年8月，汉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陈仓，打了章邯一个措手不及。接到急报的章邯迅速点兵救援，不巧的是章邯这一支军队在半道上就跟汉军遭遇了。对章邯恨之入骨的汉军将士恨不能将他碎尸万段，一场惨烈的厮杀开始了。当年骁勇善战的群军早已不复存在，如今只是些临时召集的乌合之众，战斗力几乎为零。汉军如猛虎下山，章邯军抵挡不住，迅速败退，据守好之。章邯是个经验老道的统帅，在败退的途中，他又组织好了一支攻击的军队，准备杀个回马枪。他的如意算盘打的是不错，如果碰到的是寻常对手，还真就会被打得措手不及。可他的对手偏偏就是天才韩信。韩信早料到有此一招，当章邯回军反击的时候，发现追赶的汉军已经列队等候，樊哙在前，灌夫在左，周勃在右，一阵厮杀。章邯不仅一点便宜也没占到，还折了不少的兵士。一败再败的章邯只好叫张平守住好志，自己领着人马回了废丘。汉军旗开得胜，乘势攻击好志城，在火箭的掩护下，樊哙一马当先爬上了城头，汉军陆续跟上，一时城门攻破，汉军涌入城中。张平一看大事不好，赶紧骑了快马从后门落荒而逃。汉军杀了好志县令，对参与抵抗的老百姓都无罪释放。城中百姓感念汉军仁义，纷纷表示愿意归顺。前方传来捷报，韩信随后进城，平定众将的功劳上报刘邦，首先登城的樊哙被封为林武侯。这是刘邦的一贯做法，汉军将士只要军功属实，每打一次胜仗都会给有功的将领升职， 多恩厚赏，这一招为刘邦的成功奠定了基础。攻下郝志之后，樊哙和周勃马不停蹄地攻打关中其他地方，没过多久就进了咸阳了。守将赵奔出逃，雍王所辖地域就只剩下废丘了。章邯父子在废丘坚守不战，樊哙周勃呀，怎么打也打不下来。章邯作为秦末名将，守城对他来说不是难事儿。韩信看一时半会儿打不下来，下令围而不打，准备困死章邯。这一围呀，就是足足十个月。就在汉军死死困住章邯之时，刘邦已经安排了两路人马攻打了另外两个关中的王，狄王董翳、塞王司马欣。这两个人呢，以前都是跟着章邯混的，能耐根本赶不上章邯，能够称王啊，那都是项羽所赐。项羽封他们当王，并不是他们功劳有多大，项羽这么做一是为了让他们相互牵制，二是给刘邦出关设置了三重障碍，把刘邦出关的路都堵死。在汉军强大的攻势下，名将章邯也被迫困守孤城，城破身死似乎就是迟早的事。宅们呢，狄王董翳、塞王司马欣想来想去，权衡利弊，很快拿出了解决方案，投降。汉二年夏天，狄王董翳、塞王司马欣投降，现在只要拿下章邯，关中就要回到刘邦的手上了，成功就在眼前。韩信再次抵达废丘，这一次他已经有计策了。六月的夜里，月明风清，章邯几夜都睡不着觉，检查了城防之后，这会儿准备休息一下。突然城中兵马乱作一团，章邯赶紧去巡查，只见城中积水数尺，不一会儿水势大涨。章邯心中一惊，汉军这是要用水攻啊，废丘恐怕保不住了。守城无望，保命要紧的章邯马上带着家眷逃出城外。原来废丘是两面环水，现在又是雨季，废丘城池不高啊。韩信密令樊哙将河水下流塞住，河水大涨，自然就淹进了城池。樊哙见章邯出了城，又将下游堵塞的河流凿开，河水又流回河中，废丘安然无恙。汉军涌入了城中，樊哙率军穷追章邯，这位曾经秦朝的第一猛将走投无路，自杀身亡。
兴于秦盛世，败于秦末世的章邯向我们挥手告别，谁曾想到一代名将竟会如此下场。当天下形势已变，暴虐没落的政治军事代表章邯必将在新一代英雄人物面前一再败北，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章邯的命运必然。关中失守，痛失大将的项羽，何时才会将战争的矛头指向刘邦？重回故地，捷报频传的刘邦，又会在失而复得的土地上做出怎样的规划？FM 101.1，西安乱谈传奇，请继续收听。
夺回关中，刘邦一扫入蜀后的郁闷心情，当起了关中王。此时的项羽眼看着齐赵背叛，关中失守，气不打一处来呀。项羽决定出兵讨伐刘邦。为了防止汉军迅速东进，项羽封吴县县令郑昌为韩王，率军先行，命令萧皎攻打彭越。面对号称游击之王的彭越，萧皎显然不是对手，很快就被彭越击败。 听到萧角兵败的消息，项羽一看，打仗还是得靠自己呀。可是问题又来了，面对两头都是心腹大患，究竟该先打哪边呢？正在项羽犹豫之时，属下送来一封信，这封信让项羽做出了决定。这信是张良写的，首先张良严厉指责了刘邦的失责，第二，张良展开了大段的自我批评，第三，张良给项羽宽心，让他不要发愁，刘邦只是当了约定的关中王，没有别的想法。短短的一封信竟然让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对刘邦感到歉疚。项羽自言自语道，刘邦啊，兄弟对不起你，你好好当你的关中王啊，别惹事就行。很给面子的是，刘邦果然就乖乖的待在咸阳。刘邦这么做并不因为现在的处境有多么的满足，他心里清楚现在不能惹事儿。项羽去了齐国的话，那才是惹事儿的机会。公元前205年，项羽北征田荣。项羽发兵的同时，刘邦又折回了汉中，下基层做演讲。刘邦用实际行动为饱受战争之苦的百姓带来了冬天里的温暖。刘邦这段时间非常顺利，喜事不断。第一件喜事就是日思夜想的张良终于回来了，第二件喜事河南王申阳战败，向刘邦投降，刘邦设立河南郡，由申阳镇守。第三件喜事，韩襄王的孙子公子信在刘邦的命令下进攻了韩地，在阳城击败了郑昌。第四件喜事，陈馀击败了常山王张耳，复立赵王歇。打了败仗的张耳逃到了汉地，投奔刘邦。这刘邦手下呀，又添一员大将。第五件喜事，王陵率领数千士兵来投降。第六件喜事，汉军自临晋渡河为王豹投降，接着又攻下河内，俘虏殷王司马昂，设立河内郡。第七件喜事，陈平投奔刘邦，陈平的到来为日后的汉朝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那么咱们就来花一点时间了解一下陈平。陈平，河南阳武人，是汉初重要的谋臣，在刘邦的谋臣排行榜上，张良第一，陈平肯定第二。陈平足智多谋，行事果断，处事圆滑，和汉初大多的名士一样。早年的陈平啊，很不幸，出身贫寒，那真是一穷二白啊。家里倒有30亩土地，但不安心种地的陈平偏偏就喜欢上读书了。在古代啊，读书人的花销非常大，除了买书，还要支付到处游学呀、结交朋友这些开支。陈平的哥哥是个好同志，为了弟弟的前程和老婆，承担了家里所有的体力活。哥哥心甘情愿，但是嫂子对这小叔子还是有不满。有一天，有个人很好奇地问陈平，哎，你家里这么穷，你却长得身材高大，相貌堂堂，你究竟是吃什么长大的呢？当时陈平的嫂子正在现场，没好气儿的回了一句，哎呦，陈平和你一样，也是吃米糠长大的，有这样的小叔子还真不如没有。陈平的哥哥听说老婆讽刺自己弟弟，立即把他扫地出门，从此不许再踏进陈家一步。这种极端的惩罚行为不但没帮上陈平，反而害了他。在外人看来，只因为说了一句不好听的话就被休掉，说出去谁也不信呐。于是谣言四起，大家猜测这陈老大休妻肯定是因为老婆和弟弟通奸呢。陈平从此就套上了一个盗嫂的恶名。贫穷像一把悬在陈平头上的刀，让他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非富家女不娶，他要通过婚姻来改变未来。
张良的一封信 在楚强汉弱的情况下，为刘邦争取到了充足的时间来经营沃野千里的关中根据地。就在张良成功之时，同为谋士的陈平却还在成功的路上踽踽前行。被贫困冲昏了头脑的他，将通过怎样的手段来扭转悲惨的现状？ FM 101.1 西安乱谈传奇，请继续收听。
这下我们终于明白了，陈平之所以非富家女不娶，完全是因为将来游学四方，找一个强大的经济基础。皇天不负有心人，陈平终于等到了一个理想中的女人，她就是传说中的克夫杀手张氏。富家女张氏一连嫁了五个老公，这五任老公啊，全奔了鬼门关了。陈平不信邪，他放出风声，非张寡妇不娶。在陈平心里，只要有钱，娶谁都无所谓，而且陈平也相信，凭自己的相貌拿下张氏，那真是探囊取物啊。果然不出陈平所料，不久张家就有行动了。首先行动的是张寡妇的亲爷爷，老汉听说陈平愿意娶他孙女，决定先去摸摸底。张爷爷第一个要考察的正是陈平的工作单位，但陈平啊没有固定工作，平时呢就靠替死人办丧事啊弄点收入，在古代很多人都是吃死人饭讨生活的。吃死人饭的换成是别的富豪早就拂袖而去，偏张爷爷呀是一个不信邪的，他直接就跑到葬礼上来考察陈平。张爷爷对帅气的陈平印象很好，陈平把印象关过了，那仅凭印象呢不能拍板，还得聊几句。言语之间呢，张爷爷对小伙子的学问为人也挺满意，语言关顺利通过。张爷爷又提出一个要求，小伙子能不能上你家去看看呢？陈平一惊啊，上我家？我家不是豪门，也不是风景区，这有什么好看的呢？张爷爷仿佛就看出了陈平的顾虑，小伙子，不要有什么心理压力，只是随便的走走看看，熟悉一下环境罢了。老头子这话说的实在，就算不成亲家，当个忘年交也不错呀。陈平没有任何的借口推辞，只好领着去。陈平的家在城墙外一条简陋的巷子里，大门连块木板都没有，只用了一张破烂席子遮蔽。张老头子走进屋里再一瞧，果然是传说中的家徒四壁，屋里空荡荡的，不要说坐的，就是连站的地方都异常拥挤。张爷爷沉重地摇了摇头，长叹一口气，就走出了陈家。看来呀，陈平和张氏的婚事啊，十有八九泡汤。就在张爷爷决定离去的时候，一件事改变了他的想法，他发现了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就是陈平家门口啊，有很多高级马车停留过的痕迹。你千万别小看这些乱七八糟的车辙呀，这里头有大文章。因为这些车辙足以证明陈平所交的这些朋友那都是贵人。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苍蝇喜欢跟蚊子搅一块，读书人喜欢和贵人缠一起。对一个穷光蛋来说，贵人朋友那就是最大的资本。张富户当即断定陈平不会一辈子当穷光蛋的。可是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事情是目光短浅的人不能理解的。张氏的老爹听说他的老爹要把女儿嫁给陈平，第一个就表示强烈的反对。他对老爹说，哎呀，这个陈平啊又穷又没本事，全县的人都拿他当笑料，您这样不是把您孙女我女儿往火坑里推了？ 张爷当即反驳了，我这都是为我孙女考虑，我不相信像陈平这样伟岸的男人会一辈子穷困潦倒。张爸爸又反问张爷爷，那您凭什么就相信陈平将来能发达呢？于是张富户就把在陈平家门口发现的高级轿车的痕迹这件事告诉儿子了，并且呀、用儒家渡人之术充分的解释了一番，有理有据。听了这番解释，张老爹也不反对嫁女儿了，还决定重礼厚待陈平，倒贴聘礼钱。婚事已定，张爷爷语重心长的对孙女交代，乖孩子，你千万不要因为陈平穷瞧不起他，你一定要记住，过门之后要以对待父亲的规格去对待他的哥哥，我相信不出十年，陈平一定出人头地。事实证明，这老头子他果然是高人。
平记娶张氏女，积用易饶，游道日广。一场相亲相利的婚姻被司马迁载入史册。往日背负道嫂之名的穷小子陈平，一夜之间成为了风流倜傥、潇洒豪迈的成熟男人。经过婚姻的迅速改变，陈平的夺取功名之路会变得更加顺利吗？ FM 101.1 西安乱谈传奇，请明天继续收听。黄老政治究竟对汉朝的富强起了多大的作用？儒家思想的崛起对汉朝究竟是福是祸？汉武帝的雄伟事业对国力来说到底是一种虚耗还是扩张？当泱泱大汉一步步走向衰败时，庞大的帝国机器究竟哪里出了问题？汉朝的崛起对于中国的历史进程又有着怎样的影响？ FM 101.1 西安乱谈传奇，带你走进汉朝历史，了解汉朝真相。大汉风云录就在每天上午11:30。
手心里，你的真心。 将都随你去，我知道的确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只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爱就有意义。